第十一章，你以前活过吗？234页。我们以前是否可能活过？数百万人类相信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出生，我们的人类潜能在短短一生中永远不能充分发展，而是经由连续转世而成长成熟。暂且假定这是真的，我们下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以前活过，那我们在意识上为什么记不得我们的前生？首先，让我问你另一个问题。你知道这是事实，在你长大成人之前，你是个婴儿和小孩，但是你在意识上记得多少自己的童年？非常少。现在这种记忆大部分都是潜意识的一部分。如果属于这一生的经验我们都记不得，那前生的记忆会被压抑，也就不足为奇了。遗忘的童年事件可以经由催眠换回。如果转世是事实而非虚构，我们应该也能经由催眠而换回前生。即使在这种情形下，除非我们收到足够的牢靠资料，可与现存的历史记录和公共文件比对，否则我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回忆是否有凭有据。就绝对的证据而言，想想要证明一个不是显而易见的简单事实会牵涉到的困难。假如你希望证明五年级时坐在你后面的男孩在1938年5月6日穿着一套褐色衣服，想象这个事实多年来记忆犹新，但别的记忆都从你的意识消失了。你可能知道那男孩的衣服毫无疑问是褐色的，但要证实它却极为困难。首先，你的任何一个同学在任何一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不会有记录，纵使你追踪到涉及的个人并询问他，你离证明也还远得很。再说，一个男人对自己穿了哪种衣服是不会有概念的。如果拍过一张黑白照片，男孩的衣服是什么颜色，这个问题依然无解。唯有一张彩色照片足以为凭，而且还得确实无疑地证明照片是在讨论中的那一天拍的。如果转世是个事实，那么搜集资料的问题将难如登天。即使如果我们理所当然认为透过催眠和其他方法搜集的资料是正确的，我们还必须摄入透过记录、私人信件、旧报纸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消息来源来核对他们的努力。举例来说，就算我们能毫无疑问地证实约翰 X 不知为何对一位特定的主教于17世纪的生活有详尽的了解，但这并不足以证明约翰 X 有一度是那位主教。他可能在潜意识用某种方式搜集到这种资料，他可能不知为何在和那名主教的灵魂沟通。就算这些解释与转世理论一样令人惊讶，但无论如何，如果对过去这种详细的了解被毫无疑问地证实，那到时候就一定要把他们考虑在内。已经有记录在案的例子，活着的人坚称他们有过其他人生的例子，展现对涉及之死者的深切了解。虽然他们是以陌生人的身份被引荐，却在死者的在世亲友质问时正确认出众亲友。在20世纪的印度有两件这种事例，在一个接受转世的国家发现这些事，也许是个巧合，或者可能这种事在印度不会被嘲笑，所以比较会暴露出来。在这些特定的例子里，看似有凭有据的前世记忆并未埋葬在潜意识里，而是留在意识层面。不过就算转世是个事实，一般而言自我也觉察不到它。理论上，透过一种让有意识的自我能够放松到内在资料能自行显露的方法，任何前世的记忆都可以被带到表面。 催眠应该证明是揭露这种资料最有效的方法，自动书写可能是另一种，简单的文字联想可能有用。记录上也有例子是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揭露似乎源自前世的记忆。没错，针对超感官知觉最科学的调查与转世无关，不过在任何针对灵媒的研究里常常暗示这个主题，所以与通灵现象的关系非常重要，因此是本书的一个合理的讨论领域。自动书写、自动说话与通灵监视常常宣称源自转世人格，但这并不一定是说转世人格确实牵涉其中，但是任何调查至少必须考虑这个可能性。没人能告诉你你以前是否活过，如果今天活着的大多数人也曾活在过去，那么证据就是在每一个人的内在，在自我之下的那些人格的领域里，唯一的答案就在自我调查中。复杂的技术器材不会帮助我们探索人类人格的实相，无论什么可能的答案都只能透过探索内我才找得到。这一章包括一个实验操作指导，这个实验可让你达到你在自己身上寻找任何前生记忆的存在必备的自由。在此我纳入一次催眠笔录的节录，其中罗伯是实验对象，而我自己是催眠师，这代表我们首次将一个人回溯到出生以前的尝试。经由诱发的放松，实验对象进入深沉的出神状态，然后得到以下的暗示。虽然听来很奇怪，但是当我数到八，你就会看到你是罗伯·伯兹之前一个时期的景象。重复这句话几次，然后从一数到八。以下是一连串的问题与回答。你看到什么？水塘。你叫什么名字？乔西。你几岁？我五岁。你在做什么？在一匹马旁边玩。谁的马？某个男人的。你住在哪里？在一座城市。哪个城市？马里兰。你住在一栋房子里吗？是的，很陡。你姓什么？威廉斯。你有兄弟姐妹吗？五个。你的爸爸做什么？他打马蹄铁。你知道马里兰州那个城市的名字，或马里兰是那城市的名字？不。你住的城市叫什么名字？马里兰。实验继续，我一数到八，你将是十岁。我将这个暗示说了几遍之后再数数。你的名字是什么？乔。乔或乔西。乔。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是男孩子。
你住在哪里？
我在马棚里。
在马棚里？
是的，马蹄铁。在马蹄铁上捶打。
你有兄弟姐妹吗？
四个。
是谁的马棚？
我爸爸的。
告诉我马棚的事吧。
在热马铁蹄上火星四溅，大锤敲响着，火星和苍蝇，门开着。
这是什么街？
马的气味，甘草。
是哪条街道？
哦，是条十字路。
城的名字是什么？
马里兰。
街名是什么？
史班瑟路。
你住在那儿吗？
隔壁，楼上。
这次催眠原本是为减轻实验对象烦人的背痛而举行的，就这点而言很成功，不止减轻疼痛，还有助于实验对象了解导致这个情况的很多内在原因。我们并未打算尝试上面描写的那种回溯经验，
不过，当我发现实验对象是在极佳的初审状态时，先与实验对象商量之后，我决定将把那一节转变成道素的管道。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经验，所以其中有几个瑕疵。第一，给实验对象回答问题的时间不够，比起我给他的描述机会，他的所见和所感更多，很多问题都该再进一步问下去，但这一节已经长达一个半小时，我不想再拖下去。由于这个原因，很多明显的问题都被忽略，好比乔的出生年份，以及有马里兰这个城市的国家是哪一个，这类非常重要的问题。当时我理所当然认为马里兰是一个州，觉得实验对象混淆了。实际上，这样一个假设在这里是不恰当的，同时可能向后数比向前数有利，因为向后数更有暗示回溯时间之意。对实验对象而言，这个经验非常生动，感官资料既新鲜又直接，他说话的语气让人相信是一个孩子在讲话。他有几次对我相当不耐烦，我理所当然认为在他五岁给的名字乔西是个女孩的名字。后来当实验对象用乔这个名字时，因为我问他是男孩或女孩，让他很不高兴。这一节显示实验对象的这些经验与那些比较平常的年龄回溯一样生动。如果你记得先前提过，在平常的年龄回溯中，早年的实际事件又被经历一次，而非只是一起。而在这一节里，罗伯感觉事情真的在发生。这一节录了音，不过我们才刚买录音机，我对它的操作方式不太熟悉。实验对象的声音相当清晰，可惜户外的声音也相当清晰。谈到你们自己的实验之前，先看看赛斯对罗伯的催眠有什么话要说。可能很有趣，这里我们发现赛斯在罗伯曾经活过的乔·威廉斯的人生之中加入细节时，赛斯资料增益了经由催眠收到的资料。以下是赛斯课第59节的简短摘录。当时陡峭的阶梯通往你的房子，我相信当你长大时，你妻子的名字是莱尔·伯朗莱尔，你的名字是威廉斯。你离开鲁伯一阵子之后，又在这个国家的波士顿遇见他。你家里的确有五个小孩，也就是说你有两个兄弟和三个姐妹，一个姐姐在你长大前就死了。马里兰并不在这个国家，你到了这里，到波士顿。马里兰是一个城市，不是你们国家的一个州，在波士顿可能找得到记录。你母亲当时的名字是约瑟芬，那时你身材瘦长，有相当程度的自律。后来你有四个孩子和一个妻子，他变成体弱多病。你的职业是英国国教的牧师，有个专造教堂，在一个最初很可爱但后来恶化的邻里，对接的一座老宅变成了一个杂货店。后来附近有家服装店，从三楼前面的窗口你可以看见水流。你是在奇特的情况下被委任神职的，没有受过正统方式的教育。当你移民到波士顿时，你用了德雷克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你的姓。移民时你还年轻，船迟了三天，延迟期间爆发了麻疹，一个船长庇护了你，你应该签约，但你没有而被发现。可是你让他想起一个叫菲利普的侄子，所以他保护了你。你也有个私生子。请了解，我们并没有说乔·威廉斯的存在确实有过， 我们是说，如果可能经由催眠而真的触及到一个前世的记忆，在那一世他是乔·威廉斯。我们的确知道这个经验和透过催眠产生比较平常的年龄回溯经验一样生动，而心理学家相当愿意接受年龄回溯这种事。举例来说，他们自己的实验显示，当一个实验对象说他五岁，然后在心理测验上表现就像个五岁的孩子，我们在乔·威廉斯的存在上累积更多的资讯之前，我们拥有的只是引人深思的资料而已。我们自己的时间也有限，转世只是我们有兴趣的主题之一。